今年2020年见到天灾人祸接二连三的发生，可能你和我一样都会想起圣经出埃及记十灾故事。十灾是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讲到埃及帝国的法老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于是乎上帝就降十个的灾祸惩罚审判埃及。十灾的故事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七至到十二章，这里讲到水变血的灾祸，蛙灾、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薄灾、蝗灾、黑暗之灾，最后第十灾是杀长子。最近有人在网上留言，他说见到十灾的情景就好像2020年我们所遭遇的一样。但我们如果退一步想一想出埃及记十灾故事的历史背景的话，会不会十灾只不过是当时乱世冰山的一个？可能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对十灾的记载会有另一个的体会。出埃及记的年代，你怎样估算圣经的日期、年日等等，都是呢在公元前1500至到1200年之间。这个时期就是近东历史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叫它做 Late Bronze Age， 青铜时代后期。当时的近东世界是进入一个最兴盛的时候，大约在公元前1340年，一艘的商船在东地中海的海域航行。这艘船是载满着很多名贵的货物，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遇到风浪，可能是船长大意，又或者他们逃避着海盗。这架船经过土耳其南边一个小镇叫做乌鲁布伦 Uluburun， 在这个海域的船就突然间搁浅，整艘船连同货物就沉了在海底，直至到1982年，有一位潜水员就意外地发现这艘沉船。经过十年超过20000多次的潜水考古的工作，才将这艘商船呢里面的货品一一打捞上来。船上面的货物呢是价值连城的，至少有149个迦南风格的长身陶瓷大缸，这个大缸里面载满着各种的食物，有杏仁、无花果、橄榄、葡萄。另外在船上面也都找到上等的木材，是埃及而来的，找到象牙、河马牙十几条，也都有象牙制的化妆用具、首饰、金银宝石、马瑙。在船上面也都找到不同的武器，有箭头、矛头、匕首、军用的利剑。最特别的就是在船上面找到未经提炼的铜和石，铜的重量是十吨，石的重量是一吨。铜 copper 是来自当时希腊半岛、塞浦路斯、克里特岛等等。石呢 tin 主要的来源呢就来自今日的阿富汗。青铜是当时最坚硬的材料来，是怎样提炼出来的呢？就是将铜和石以9:1的比例化合而成的。你可以见到在船上面的铜铜石是足以生产到11吨的青铜，是当时最先进武器的原料来。这艘沉船的货物是来自7、8甚至更多的主要国家地区，就表示在这个青铜时期是一个盛世的时期。由东边开始有以兰国、巴比伦、亚述、黑人帝国、埃及、塞浦路斯岛国、米洛岛国、希腊的迈斯尼国，是当时的 G7、G8。 我们从一些很多文件、泥板等等也都知道，当时这些国家彼此通商，彼此有外交的关系，在军事上也都有很多的竞争，是一个国际盛世的时候。但很奇怪，在青铜时代中末时候，短短50年而已，我们估算大概是1225至到1175年之间，这些国家文明好像骨牌一样突然间逐个瓦解。到底有什么势力使到这些历史悠久强大的文明政权好像一夜之间覆亡？会不会是地震、旱灾、 战争、经济崩溃、科技转型、政变、人口迁徙，还是系疫症大流行？呢度系土耳其嘅黑人帝国 Hittite Empire 嘅京城 Hattusa。黑图沙本身是一个坚固防守的大古城，历史非常悠久，但突然到了公元前1200年就被入侵，被大火所烧毁。不单止黑图沙是这样，其他在土耳其、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的大城邦、海港、贸易中心都遭受同样好像一夜之间的崩溃。在埃及帝国有不同的记录提到有一浪又接一浪的入侵外敌，这些外敌叫做 Sea Peoples 海人，有很多是藉着陆路入侵中东不同城市的，亦都有很多是藉着海路入侵海港和埃及帝国。他们是由不同的种族所造成的，埃及提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有很多我们今天都仍然是很陌生，我们不是太清楚这些族群的来头。不过其中一个叫做 Palisad， 这个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就是圣经里面提过的腓尼士人 Philistines。 埃及的法老兰瑟三世 Ramses III 曾经和这些海人 Sea Peoples 在尼罗河的三角洲大战过好几场，他将他们击退，然后这些腓尼士人就入主了迦南地的南边。大家熟悉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他们以后就成为古以色列人的心腹大患。曾经我们以为这些神秘的海人 Sea Peoples 就是使到青铜文化、青铜文明突然崩溃的唯一原因，但如果你看看这些壁画，你会见到这些 Sea Peoples 他们是带着小朋友、带着女人的，似乎他们都是被逼去逃避一些的浩劫、一些的天灾人祸，被迫迁徙去到不同的地方。在同一个的时期，在客人帝国的末期，一个客人的皇帝叫做穆西尼斯二世 Musilis II， 他留下了一个这样的祈祷。他当时向客人的神灵来到去讨求，他说：客人的雨神，我的主，客人的众神，到底你们做了什么？在客人之地你们释放了瘟疫，在我父、我兄弟和我的当前，我不断见到有死亡，看已经有二十年之久。根据这些不同的文件、历史的资料、线索等等，现在我们认为青铜文明突然崩溃，原来是一场完美的风暴，是一场 perfect storm， 有气候的变化 climate change。在希腊的半岛有一连串的地震，有世纪的旱灾，国与国之间有争战，经济崩溃，科技转型，亦都有疫病大流行，人口迁徙，甚至政变，以至当时那些超级大国包括埃及帝国亦都是一落千丈。你看看当时那个情况，你问一问到底跟今日有多少相似的地方。所以历史学家称这一段的时候叫做地中海的末日浩劫 Mediterranean Apocalypse。 刚才我们用一个大历史的图画，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再看十灾，似乎那个意义就会有少少不同。似乎十灾就不是只是上帝审判埃及，亦都是表明神在人类的大历史舞台背后工作。十灾只不过是一个缩影来着，上帝要废王立王，要改朝换代，他要告诉埃及帝国，要告诉整个世界的人类，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主宰。但如果你细心一点看圣经里面去到记载十灾呢，是用不同的字句，很多时候是重复的，在个结构里面去表达这个神学。在十灾的结构里面， 你可以将十个嘅灾祸分成三组，即系三三三一咁样分组。每三个嘅灾祸成为一个嘅组合。嗱，每一组嘅头一灾都系有同样嘅字句开始嘅。首先我哋睇第一组，即系第一灾水便血，喺七章第十四节。明天早晨，法老出来水边嘅时候，你啊，摩西要喺河边嗰度迎接佢。到第二组啦，即系第四灾，八章二十节，就是耶和华对摩西有讲：你清早起嚟，法老嚟到水边，你就站喺佢面前。到第三组啦，开头嘅系第七灾，九章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讲：你清早起嚟，站在法老嘅面前。然之后我睇每一组嘅第二灾，先睇第一组，即系第二灾八章第一节。嗰个话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到睇第二组啦，即系第五灾啦，又系同样嘅字句，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到第三组啦，睇第八灾。又是同样的字句，你进去见法老。然后每一组最尾的那个灾祸，即是第三、第六、第九，都是没有事先去到预告警告法老的。那个结构越来越清楚。再看第一组头两灾，有埃及的法术师，他们都做到摩西和亚伦所行的。到第二组头两个都是讲到埃及和以色列人是有分别有分开的，刑灾和畜疫之灾是没有落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到第三组头两灾，即是第七、第八灾，两个灾祸都是强调在埃及里面是前所未有的。九章第十八、二十四节类似都讲到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整体来看，作者去记载十灾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写一些事实的报道，而是用故事、用罪记来到去讲神学的信息。十灾的故事就是要表明上帝比埃及的神和法老更大，但是每一组的中心都有特定的信息。第一组头三灾就是神的能力是超越埃及的法术师，超越他们的邪术。到了第三个的灾祸，那个失灾那里，埃及的法术师就承认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来到生出失子来，却是不能。连他们都承认这个是神的指头，神的工作。第一组看完，我们看第二组。第二组所强调的就是上帝的伟大，他的权能是在于他有能力来到去区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上帝是完全控制住大自然的灾祸，大自然的势力，他可以降灾在这树保护另一个地方，是了如指掌的。然后看第三组的灾祸，又有一个特定的信息，就是上帝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是没有人可以跟上帝相比的。到最后第十灾，当然是技术最强，同埋是最严重，打击最大的，而且是上帝直接出手的，是不经过不藉住摩西和亚伦所做的，神亲自的降灭头生的灾，去到击打法老。因为当时埃及的法老就自称为神，他是保证埃及帝国繁荣兴盛的，上帝特别用这个最严重的灾祸来到去打击法老。所以不是单单记述一些历史的事件，而是用故事写着神学。当以色列人，你想象一下，他们见到整个世界开始瓦解，有很多的浩劫灾祸临到的时候，整个的世界去崩溃的时候，这个故事告诉他们，上帝依然掌权。在人眼中好像很混乱，但在上帝眼中他完全操纵一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迪士尼的卡通片，叫做《埃及王子 Prince of Egypt》。 里面咧有十灾呢个嘅情景，或者可能我哋睇一睇，睇下同圣经里面相比，啊呢一个嘅卡通片系咪表达到十灾嘅情景？如果你从来未睇过出埃及嘅十灾故事嘅话，呢个影片啊可能真系帮到你，你都去想象一下当时十灾嘅情景。但系你继续睇十灾圣经嘅记载咧，似乎十灾咧唔系单单嚟到去教训埃及同埋法老，真正嘅目的喺边处咧？因为第十灾降下之前咧，圣经好长篇嘅嚟到交代一个犹太人嘅节期，叫做逾越节 （Passover）。十二章第十一节，佢话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嘅，就是败坏埃及一切嘅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 Passover 逾越的意思，就越过你们。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个逾节晚餐的记载，第一次的逾节，他们杀了一只羊，大家吃羊羔的时候，他们将羊羔的血呢就抹在门楣的上面和两旁，以致那个灭命的天使是越过以色列民，越过神的子民。但你留意这里讲的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即是说逾越节不是只单单保我们平安，是与耶和华立约。最重要食逾越节的时候，庆祝这个节期的时候，就是你成为神国的子民。你再看看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埃及的军队是全军覆没。十四章三十一节怎样记载？他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十灾逾越节 Passover 过埋红海，不是单单说、哦、我们独善其身，我们没事就好了。其实上帝就是说，你要成为我立约的子民，你要忠于我的约，你要信服我，你要敬畏我。你见到这些浩劫，这些十灾，这些灾祸的时候，见到世界好像很混乱，很多的灾祸临到，你要知道我仍然掌权，不是单单保你平安，而是我救赎你，你能够成为我的子民，你就在地上面，你都去见证我。剛才我們說經文呢很多時候用一個結構來表達神學的，剛才我們看看是3331的結構，或者我們可以這樣想，到底十災真正的教導目的訊息是什麼？可能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另一個結構，是73的結構。頭七災呢經常會出現一些字眼，譬如七章第五節，耶和華說我伸手攻擊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像十灾是去教训埃及人的。但过了第七灾到第八灾，到第八灾开始的时候，最后这三灾的字眼就很不同了。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神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转过来不同了，不是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而是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似乎真正的信息最终要教导的就是我们神的子民。你留意一下十灾的描述，好像都是叫我们想起、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旧约里面一些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回到第一灾，水变血，七章十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他们的江河池塘上，叫水都变成血，在埃及遍地，无论木器 石器都变成血。那里说埃及所有的水 pools of water， 这个字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的，之前只是出现过一次，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一章第十节，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 pools of water gathering of water 为海，上帝看为是好的。但这个字就叫我们回去创世纪第一章。另外呢，叫水都变为血， let there be blood or become blood， let there be 在十灾里面用了好几次，又是创世纪第一章成日出现，就是 let there be， 要有光，要有空气等等。到第二至到第四灾，即是蛙灾和实灾和刑灾，影响的大自然的领域就是水、地和天，又是叫我想起创世纪第一章。第五灾就是畜疫之灾，是影响地上面的生畜，叫我想起上帝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六日的创造。第七和第八灾即是薄灾和蝗灾，击打的是田间蔬菜，这句说话又叫我想起创世纪第一章第三日的创造。到第九灾，黑暗之灾，光与黑暗分开，这个岂不是创世纪第一章创造的记载。十灾当然就是反创造，去到 uncreate 整个埃及和当时整个世界，但同时都是新的创造。很久之前的犹太人拉比其实早已经想到这一方面，当他们看见十灾的记载的时候，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十个的灾祸，为什么不是七个的灾祸。当然十和七都是特别的数字，是吧？但是为什么特别提到十呢？提到十的原因其实又是回去创世纪第一章，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都是有十次他讲说话，十次都是讲上帝说。下一次呢，上帝再讲十句说话是几时呢？就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他们去到西乃的旷野，在西乃山上帝颁布十诫。其实旧约的圣经讲到十诫的时候，不是 ten commandments， 而是 ten words， 是十句的说话，十个生命的原则，要上帝新的子民是按照这些原则，这些的道理来到去生活，以致在万国的当中，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在地上能够去见证上帝。所以最后你这样看的时候，你看完十灾的故事，你就要问一个现在我们应用的问题，就是上帝在历史的舞台当中，他废王立王，将世界不断地去瓦解重整，其实就是要讲清楚一件事，就是上帝要去创造一班新的子民出来。当你看到很多的灾祸，很多的翻天覆地的事发生，整个世界被重整的时候，其实上帝就是要去创造他自己的子民。新的创造就是我们这一班在基督里面的人。在疫情的当中，翻天覆地的里面，各地都有不同新的属灵的模式。以往我们惯了的实体的聚会是其中一个例子，今日我们就需要新的适应。我们或许都会想几时才回到以前的正常，但是疫情过了之后都是不会有正常，就算有的正常都是一个 new normal， 一个新的常规。我们现在要做一些创新的事，就是上帝逼我们来到去有新的经历，一新的属灵的经历。以往惯了在实体的模式的当中我们有的经历，现在我们可能是混杂有实体，更加是有网上面。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神的子民，我们就要学习怎样去自己去到更新自己，在不同新的模式的当中，我们要学习去认识上帝的旨意。并且以前可能我们有的心思意念，可能我们只是在想上帝你可不可以帮我防灾，给我平安，今天可能我们想的就是今天在这个新的时代，上帝令到 世界翻天覆地之后，再重整过之后，我自己应该怎样学懂来到去成长，学懂怎样去自我的学习，学懂怎样在我现在这个的位置里面来到去见证，来到去侍奉他。或许上帝是要你做一些新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最佳的时候，你去到祈祷，求主来到去亲自去用你，可能用你是一些完全你没有想过的方法，完全没有想过的岗位，求上帝来到帮助我们，求主来到帮助我们，在疫情的里面，在这些翻天覆地的浩劫的当中，我们心意更新，重新过来，我们继续来到尽心尽力的爱主，纵使没有了以往我们所依靠的，但是今天我们真是真心的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意祂的使命底下，我们用尽不同新的方法来到去见证祂，侍奉祂。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主，我们多谢你藉着不同的灾患，不同的浩劫，来到去帮助我们反省，去迫使我们前进去成长。主，我们过往很多时我们只是当你是给我们安舒，给我们平安的。今日我们在疫情的当中，在人生不同的境况的里面，我们知道你仍然是掌权，你才是那位历史的主宰。我们见到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灾患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浩劫，我们知道你仍然是掌权，我们要去敬拜你，要去侍奉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世界的当中，在新的创造的里面，你重新再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岗位里面忠心来到侍奉你。纵使是一些新的侍奉、新的领域、新的工作，求你教导你自己的子民，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一个教会，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能够继续坚持去笃信你，去信服你，去侍奉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